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
亲爱的朋友，晚安，我是美珍，很开心再一次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和你相聚。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的生命见证型节目，在每一次呢节目播出的时候，都为你访谈到节目中来宾们他们的生命故事，总是期盼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我们一块来听听来宾们的故事，也想一想自己的生命。常常我们会很容易羡慕别人为什么可以过得那么好，因为他有很好的环境，他有很好的条件，因为他是一个乐观的人，因为他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快乐的人。然而事实上，我想从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过去的分享，不论是哪一位来宾，我想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故事当中看出来，他们今天能够活得快乐，活得喜乐，活得有盼望，活得能够有信心，活得很活泼，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拥有什么。常常让他们最容易高举的，就是因为他们说因为有主，因为生命中有主，所以他们可以活得有盼望，因为生命中有主，所以他们可以活得有信心，因为生命中有主耶稣同行，所以他们可以走得稳，走得好，走得有能力，走得有方向。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已经拥有这位主耶稣呢？今晚节目当中呢，美珍真的盼望能够再一次和你一块来分享一位有主同行的基督徒朋友他的故事。在上个礼拜呢，我们节目当中为你邀访的是目前在美人浸信会的陈佩璇姐妹佩璇姐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上一个礼拜的生命故事呢，主要是叙述她从童年时期的成长，因为家中的生意突然间家道中落所以造成原本要什么有什么，突然间变得一无所有。那又因为父母亲必须工作，所以就把这个佩璇姐呢，小小年纪八岁的时候就送到亲戚朋友家去寄养。当然在这段被寄养在别人家庭的情况之下呢，她也受到很多的伤害，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对待。17岁的时候独自一个人离家出走到日本发展，然后也在因缘际会的情况之下加入了黑社会。那么也过了一段非常糜烂的生活，过了一段非常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有，但是却什么都没有的心灵空虚的生活。上个礼拜呢，我们也分享到他怎么样走进婚姻，怎么样在这个婚姻当中，或者是他的孩子因为有阴阳眼，造成晚上睡觉不好睡换了12个这个奶妈都没办法好好照顾他，最后却是在牧师的带导之下，让他能够看见孩子真的能够被这个所谓的捆绑被这个邪灵的捆绑所释放。自己也经历到在疾病上面因着祷告经历了上帝的医治。后来他受洗了。他为什么受洗？他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受洗呢？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谈他信主之后的生命历程。好，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 Billy 所演唱的《人间凡事》。这首福音诗歌之后呢，我们就一块来分享今晚节目的内容。
许多的路起起伏伏，看过无数繁华黯淡结束，来来回回转 沧海桑田，今世无奈。烟消云散，人生无常，百味上心房，关不住，锁也锁不上。坏事令人烦，冷暖自己尝。人生地路不定向，处处都是遗憾。坏事令人烦，冷眼看四方。日光之下无心事，
凡是东方比利所演唱的福音诗歌非常好听，那么我们就一块来拉开今天的节目内容了。佩璇姐你好。
平安。
是，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你的故事啊。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就是你是从还不认识耶稣啊，曾经在许多的宗教当中去寻找平安，寻找满足，但是最后是在主的里面找到了这个确据。但是受洗这件事情一定是很重要的。那我刚刚才知道说，原来你们受洗是你跟先生，好，还有就是算是先生前妻的孩子，等于是一家人呢，是在同一天受洗的。所以我就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说在记得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有谈到说，其实在还没信主之前，你是一个婚姻暴力的施暴者啊，就是常常对你先生施与暴力来对待的话。那么在这段信主的过程当中啊，后来你跟你先生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变？
还没信主之前，因为由于我是常常生病的一个女人，那也得不到先生的爱，所以说我就会想说，那干脆把它砸掉的那种观念， 把它毁掉那种观念，因为得不到的东西我就想要把它毁掉的那种心态。所以说我那先生也知道说我们属于很暴力型的啊，那所以他也受不了我这样子每天的争吵，所以他后面也有了外遇。那我觉得说你有了外遇以后，那我要的东西那别人也别想要，除非说我不要了。那因为前妻的孩子也是给我很大的压力，因为我是一个从来没有当过妈妈的人啊，什么叫做爱我根本也是不懂的，所以在沟通方面呢也是很差的。所以对他的孩子不是说不爱他，觉得是没有耐心的对待这个孩子而已。那有一些事情他都不太愿意跟我谈，那我有时候我自己会怀疑东怀疑西，因为我生产过后有一段时间是忧郁症，那也曾经到更新医院去看心理科，那医生也开一些忧郁症的一些药，所以说我有吃一阵子的是安眠药，因为我是睡不着的。
嗯，那么但是在什么是不是就是信主之后慢慢跟丈夫的关系越来越好，而且你跟这个所谓的前任妻子的这个生下的孩子呢关系也是越来越好呢？
那时候根本就是看到我先生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话讲，那我先生只是晚上回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有互相的生意的搭配还有点，所以说他没有回到家里是不行的。那到了晚上以后他可能会到那个女人那边去，那几乎碰到大概是讲工作的事情，那其他我们是不谈的。可是后来我到了教会以后，我看到弟兄姐妹他们夫妻是一对一对的，那时候我在心里面觉得很羡慕人家是夫妻一对一对的，然后觉得很恩爱。那我这个陈佩璇到了教会以后是一个人，那我是在干什么呢？所以说那时候我就说，上帝，我求你好不好，让我的丈夫也愿意来到教会。所以说我那时候就尽职的祷告，恳求上帝说让我们全家人是否能到教会来。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多的很辛苦的，所以我尽职了禁食一段时间，但是上帝实在太爱我了。我后来跟我先生谈说老公啊，我们去教会好不好？他回来的时候，我有时候有弄一些点心给他吃，可是他那一种害怕的眼光看我说，我这个老婆是不是去教会的时候，牧师是不是弄了什么符咒给那个陈佩贤？那陈佩贤本来是很凶悍的人，讲话好像是刀子会杀人的人，怎么愿意谦卑的说帮他洗澡啊，帮他煮点心啊，还是怎么样？可是我先生也看到我到去教会的时候，人整个改变。也不会在那边一进来就是骂他啦讲他一些很数落的话或者很凶悍的那些言语上的攻击的一些话，而是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说，肚子饿了吗？你需要我的帮忙还是什么，就对了。所以说在这一点的话，他也看到说我在教会的时候本来是一个蛮凶的女人，讲话是很厉的人，但是到了教会又没想到说这个人讲话变成柔软起来，所以心理上很害怕。后来他到了教会以后慢慢去了解说这个教会原来还是蛮有温暖的，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庭。他到那边以后又看到一对一对的夫妻蛮恩爱的，蛮喜乐的。所以说我记得那一天最清楚，就是4月30号就是我们全家受洗，是同一天受洗的。那因为我的孩子未满18岁，在我们的基督徒里面就是说他未满18岁父母亲不能强逼他去受洗的。可是我那个大儿子他就跑去跟牧师讲说，我要信主，我要受洗，我知道我信的东西是什么，我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我到了教会以后，我感觉到我很平安，很喜乐，我从来没有这样感觉到的。所以说我听到我儿子当场跟我讲说，妈妈，我要受洗，我听到以后我觉得很感动的流眼泪，因为本来他不是我生的， 我们两个的关系是很糟糕的，可是受洗了以后发觉到说，感谢上帝，因为这样的开始，我们两个母子之间变成了很好。我记得前不久哦，他洗了水果以后，他偷第一次拿水果给我吃，他问我说，妈妈你要不要吃水果，不是水果很甜，而是让我觉得心理上那一种哎呀从那边涌流出来。我然后拿到那个水果以后，我流着眼泪，他竟然会叫我妈妈，然后问妈妈你要不要吃水果，那一种快乐和满足，真是感谢上帝。
是佩璇姐，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在听上个礼拜佩璇姐的生命故事的话，你肯定可以知道她是一个对爱很冷漠的人，她不懂得爱，她也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或者是说不知道怎么去接受别人的爱。但是在信主之后，上帝不只给她一个新的生命，也让她能够学习爱与接纳爱，所以她今天成为一个非常温柔的女子。我想不止她的先生惊讶，可能连这个所谓的前任妻子所生的这个孩子，对这位新妈妈来讲，她能够喊她一声妈妈，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变。那更有一个更大的转变，就是受洗之后佩璇姐经历的另外一件挣扎，就是美珍有提过的引言，就是拆佛堂。我们知道你家里面据说在家里是套厅一处齁，
还可以
套厅三楼，就是整栋的房子都是一个佛堂，花了上百万的钱在这个建造这个佛堂。我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在房子当中特别弄出独立的一个空间来设立佛堂呢？
我们本身就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非常虔诚，对不起，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所以说对神的尊重是可以讲说非常的敬重就对了。所以说我的要求就是说，我三楼我早上可以上个早课，那晚上也可以上个早课，那三楼又是最清净的地方，所以说让我在那边灵修的话，那是最好的早晚课的话也吵不到人家，那可以在那边非常安静，所以在那边的布置方面我是要求很完美的。
花了上百万的这个佛堂，但是成为基督徒之后，这个佛堂之地应该就没有用武之地了。那牧师是牧师主动提出要拆佛堂的吗？
对，但是那时候有产生一些误会，还有产生一些争执方面。我是觉得说你们基督徒怎么那么阿爸信主啊，都一定要给我们拆佛堂，尤其都讲给我们那公妈什么啥什么那个修起来什么啥这一下子我是十多年的拜拜的人你马上要叫我这样转过来那我是有一点不太转过来，尤其那个偶像是我从台湾我也找到很久很久以后才找到，因为那个工实在很细致的，我付出很多时间来找到这些的偶像。那时候我也有要求说，牧师，那能不能把既然那个偶像要拆了，那是不是应该要让我照相的纪念呢？他说不可以的。那我会觉得说不可以，可是这个是我最心爱的东西，尤其他那个手艺实在是太细太细，那当然太细的话，太完美的东西价格是很昂贵的，我不是不舍不得那些钱呢、还是有一点呢，有一点说舍不得钱当然是每一个人很爱的，可是就认为说那我留下做纪念可以吗？他说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由于公妈那一方面基督徒外靠人讲的无咧拜公妈，其实唔是安尼讲，迄种阿伯啊，拢乌白人攻击啊，乌白人讲讲咱基督教拢无拜公妈，只是讲伊的拜法，只是无讲呢，唔是讲无拜，嘛是有。追思像我之前我在拜拜的时候，在拜阿嬷阿祖的时候，在拜拜的时候我问孩子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在拜什么知道就拜拜，我说不是，是阿嬷的纪念 可是我们的基督徒呢，一公骂，哦，虽然一做基的时阵，但是咱追思，咱从头到尾会跟小孩子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孩子就知道说，今天就是阿妈的做基，哦，阿妈今天就是为倒伊来，吼，哦，啊，以早是咧创啥，啊，以什么名，什么迄类，所以说佛教徒吼，哦，跟那个基督徒吼，哎，哦，拜公妈方面吼，差别是来足大。阿姨不了解，所以说齁，那争执那时候也是很大的哦。那我那时候很生气哦，哦，好像是诶婆街骂妇的齁，哦，来骂牧师，但是牧师齁，哦，还是很有爱心的，还是有那个耐心哦，一一的来解释给我听。啊，想想啊，你嘛对啊，因为我妈妈迄阵啊咧甲我阿妈做鸡的时阵，啊，你拜什么碗糕我嘛唔知影啊。啊，不过从基督徒的角度里面，真的是在差别很大。我就去追思说，我的祖先是为哪里来？我是姓啥嘿？啊，我住在哪里？我的祖先以卡扎伊的做啥嘿？一一的来解释说，来给孩子知道。吼吼，安尼后盖因大汉的时阵，更清楚说他是从哪里来的。那每一个节日，他是一定会记得阿妈的记还是怎么样，非常清楚的。
是，这个真的就是很多人对基督徒的误解，认为说啊，基督徒好像是有了上帝就不要祖先了。其实真的就是我们都用追思的方法，不是用把祖先当作神佛鬼神来祭拜。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角度上面有一个误解。所以我想也透过佩璇姐这样一个解释，收音机旁如果听众朋友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可以借此机会了解，其实基督徒不是真的那么忘宗背祖的哈。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谈谈，就是对啊，拆佛堂了嘛啊，跟牧师有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争执啊，
对，
甚至对牧师是大吵大闹的，这样子就是坚持不肯拆佛堂。那后来呢？后来牧师怎么办？
透过我也不知道说，姐妹啊，还有牧师透过一些祷告。那我那时候后来也觉得很奇怪，怎么突然间就是要拆之前，很多很多我说不上来，哎，怎么我突然间我在做生意的时候，我对客人都是客客气气的，怎么突然间怎么会想要打客人？那我后来我跑到了牧师那边，我跟牧师讲说，我好像生病的样子哦，啊，我听到那个什么椅子的声音啊，或者我儿子在跟我讲话的声音，我就想要打我儿子，啊，觉得说这个不太对就对哦，我是不是神经病了？我需要去看医生。那牧师跟我讲说不是，那只是一个属灵上的征战。那我说哪有什么属灵的征战呢？可是确实哦，我要拆佛堂的之前，他就化身他是一个很慈祥的观世音菩萨在我的面前，然后恳求说，哦，我就是那么有价值的东西，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跟你讲了很多好听的话，哦，在梦中里面，哦，就是恳求我，让我很依依舍不得，哦，把这些东西揉掉就对了。那再来呢，哦，这个软的不行了就来硬的咯，哦，他在耳朵里面又告诉我，你的人生是这么不快乐的，你的人生就是这么痛苦的，哦，你遭受到很多的打击，朋友违背你啊，你的钱也被倒了，你婚姻也不幸福啊，你的公婆对你怎么样，你的先生对你怎么样，那我告诉你哦，后面有一把菜刀哦，那你就磨砺一点，然后从你的手啊就这样给它剁下去哦，然后你哦就会很喜乐很平安的哦，这样把你的人生结束掉。哦，我那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真的生病了，啊，哎呀，真的是不对啊，所以说我赶快跑去给牧师跟他讲。牧师他就很快的赶到我家里面来，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看到牧师以后我就一直哭，然后一直害怕。后来牧师跟我讲说，你那个佛堂不拆是不行的，因为那是脏东西啊，你自己看不到的，难道你不知道圣经里面跟你讲吗？这偶像都是邪灵的东西，你如果说想要救自己的话，那你就应该把确定的把佛堂拆掉就对了。那时候我还是很犹豫哦，我的心还是很刚硬的，可是我那时候后来很严重到说我没有办法做生意，然后就在地面上爬吐哦，因为以前喝了很多的毒水那个符咒啊，所以说我 我在那边吐了很多，然后自己也没有办法煮饭，也没有办法照顾孩子，那也没有办法看店。那感谢上帝，我觉得说我们的教会齁，每个姐妹牧师师母他们实在是很有爱心的，他为我擦背，然后我不断的为我祷告，尽死的祷告。那孩子呢也是由教会的姐妹来照顾，那根本都不知道说煮饭还是什么，有吃没吃，好像已经都快疯掉了那样子。后来我会觉得很奇怪，我那时候没拆佛堂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身体就是一向都很糟糕的。那既然我是让上帝得到医治，对不对？那我知道那是一种张灵的捆绑，那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回头了。你看好像是黑社会一样，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干掉。那这一种神的话根本就是没有理智的神嘛。那神是应该爱人的啊，怎么可以说我想要把你拆的时候，我只有想说我要把你弄掉而已，那你就是来威胁，来这样控制我的身体，然后讲了我不知道在讲什么，我自己发生什么事情我是完全不晓得的。所以后来我灵里面我知道我自己已经不太清楚，但是我灵里面说耶稣你救我，让我勇敢来面临齁，来拆佛堂齁，这个事情能顺利的来完成。所以感谢上帝，我后来就是靠主的信心来走出来的。
是佛堂拆了就是一个经历齁，那也真的在这个当中得到灵里面真正的自由。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神为你开路。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听在陈佩璇她的信主生命历程当中她又经历了哪一些事情。
为你开心路，他是我 还是我的心盼望，我的心路向。
神为你开路，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朋友，不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的光景，真的希望你能够相信，在任何无路可走的情况之下，神为你开路。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朋友美珍。那么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再一次的邀请到陈佩璇，佩璇姐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她的历程。今晚我们节目的重心是在她受洗之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她如何去经历上帝仍然是那位可信可靠又真又活的神。刚才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分享到，信主之后呢，上帝在一件事情上帮助佩璇姐认识他是一位胜过一切各样邪灵各样环境的主。那么在拆佛堂这件事情上，事实上也许我们用的是十几分钟把这样的过程来叙述出来，但是整个的过程也许要当事人在当场那个情况才能知道，属灵的征战真的是若不是神保守，真的我们人靠自己力量是很难去胜过所谓灵界的攻击，所谓来自于不知道的第几空间的这些灵界的这些攻击。但是感谢神，神一路保守到如今。那么在后半段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的就是在信主之后，许多基督徒都有共同的经历，说信主之后并不表示我们都一帆风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承受的苦难要大过于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就觉得好像不信主不是基督徒那个生活还来得比较自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很多事情好像都要在其中去明白上帝的旨意，要在其中去经历到上帝的保守，那实在是一件很辛苦的功课，可是却又是一件在走过之后会觉得很荣美的功课。那么在后半段我们就要来谈谈佩璇姐在她信主之后曾经经历过父亲跌倒，大哥过世二哥过世，以及大哥的小孩也过世，这还有就是母亲住院接二连三这样子的一个不顺遂的事情发生之后，她也曾经抱怨过上帝，她也曾经怀疑上帝到底在不在。那么在这样的历程当中，她如何去经历到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我想在后半段邀请听众朋友我们一块来听听佩璇姐她的分享。我想佩璇姐就请你谈一谈就是在这条信仰道路上面你经历到就是所谓亲人一连串的过世或者是意外这些遭遇带给你的一些冲击。
我那时候是一个很爱去教会，然后也很喜欢看一些圣经，所以说蛮好一个学生到教会去就对了。可是我受洗完以后就是快过年之前，我母亲就跌倒。那跌倒的时候是非常的严重，那说那个脚说要开刀。再来就是说我过年的时候通常事业是很忙碌的，我过年的时候我的生意是最好的，可是我的生意是最淡的，所以那时候就心理上会觉得怀疑了，上帝不是爱我吗？那怎么会让我母亲这样跌倒呢？然后怎么突然间我的生意就是没有生意，就是没有生意，就是我看我先生，我先生看我，那里面就很多的问号出来了。可是我觉得说没有关系，也许上帝可能要让我看圣经，那只是表面上的安慰。所以说那一天元月一号的时候，我在总统府那边祷告到天亮，所以说我是禁止祷告的。那时候蛮喜悦的，就是为我们国家来祷告，来祝福的祷告就对了。回到家的时候大概是九点多了，那人也蛮疲惫的，加上禁食所以说人很疲惫。可是一通电话来了，就是我二哥过世。可是我为什么那时候很伤心的，就是说我二哥就是没有怎么样，也没有生病，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现象，那就这样过世了。我一下子我的脑筋里面是转不过来的。 而且我是最难过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过年要之前的时候，曾经要传福音给我哥哥，可是我回去的时候，因为时间上的紧迫，刚好有生意来了，所以说我跟我哥哥讲说，哎呀，哥哥，你拿给我那些拜拜的东西哈，我们已经基督徒了哈，我已经不吃了。他说，哎呀，你什么搞都不行，那去信基督教。我说，哎呀，哥哥啊，听啊，我回来的时候回过年的时候哈，我有闲哈，才跟你讲啊哈，因为哈这哈讲的哈是不是几秒钟，是好几个钟头就对了哈。他说好啦好啦，那你就平安回台北哈。在我的心里里面，就是我听到哥哥过世的时候，我很多的毒钩了。为什么很多的毒钩？就是自责自己，为什么那时候不多留一点时间来陪他，然后传福音给他呢？只是赶着说回来赚钱而已。这个灵魂为什么不赶快给他得救呢？如果你留下一点时间来陪他的话，至少也许就是那时候他已经灵魂得救了，所以很自责的在那一种生活的当中。所以那时候就是吃不太下饭，那每天的自责自己，每天的就开始产生一些怀疑的东西。为什么一下子就是我的母亲，一下子是我哥哥已经过世了。3月12号的时候，又接到一通电话，我大哥的孩子又过世了，3个月内要办2件丧事，母亲又躺在医院。你说再勇敢的人没有办法去面临说3个月内要办2件丧事，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忧伤，我甚至我圣经我也读不下去，甚至很多教会的姐妹来安慰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保持一个距离。甚至我走到教会的时候，我就闪了就过了，我也不去做礼拜了，我也不要看圣经，我也不用祷告，什么都是骗人的就对了。但是耳朵里面有告诉我说，你要依靠主，他是真实的上帝，耳朵里面有我有听到这样子。但是我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吃不下饭，是不是因为我太忧伤了，所以我那种幻想。
所以在这样一个长久的忧伤的过程当中，你也曾经想放掉这个信仰吧？
对
对，
然后也很多的毒钩。怀疑，可是我又告诉自己不能怀疑。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血路，你的妇女病是谁来医治你的？你要告就是你是从很多病，心理上就是心理上或者说你的肉体方面你是受洗之前的时候你得到医治，是谁来医治你的？因为你吃很多药，你看多很多的医生，是谁来医治你的？所以这个话也不断的在我脑子里面说，你不能离开上帝，
就是不断提醒你知道其实上帝仍然
还是爱我的。
对对对，
他没有离开我，只是说我有离开他，但是他知道我是软弱的。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因为你也不想去教会，然后弟兄姊妹的探访关怀你也都拒之于门外。那么究竟转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让你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我非常感谢我一个姐妹哈，她后来就是硬拉着我哈，走到外面去，就是一个洗三温暖就对了。那我实在很没有办法的让她邀请到去洗个三温暖，然后没想到我进去没多久的时候，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了，就是前面完全是看不见的一片黑暗，耳朵里面呢也听不到空气的一些声音，然后整个都好像我也知道我好像已经要肉体跟灵魂好像要分开的样子。
是心脏病 发作吗？
对对对，因为我以前出门的时候，我也会必备我心脏病的药。那在家里我都大部分也会放一些心脏病的药，因为我母亲本身有心脏不太好，我们可能有一些遗传还是怎么样，但是在医学方面一直是检查不出来。但是我如果要出远门的话，我都会必备我随时的心脏病的药。可是那一天呢，就是哭得很厉害，所以说匆匆忙忙，那姐妹也邀请我去SPA 就对了，所以说那时候也忘记了把这个东西带到包包里面。这个对我来讲好像一个蛮重要的东西，但是那时候实在太匆忙了，所以也忘记了那个药放在包包里面。所以进去大概十几分钟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整个都是黑掉的，然后耳朵整个都没有听到。那我知道说我这一次真的是完蛋了，因为我的肉体里面我感觉到我已经好像在离开了。可是我告诉后来我灵里面我用祷告了，我说上帝，如果你愿意用我，如果我还有下一秒钟，如果我还有明天，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来把这个我的经过，我的过程，我愿意出来做见证。因为我以前都想要做见证，可是都是很多的困难的当中，我很软弱，我没有勇敢出来做见证，我把它放弃掉。我求主你用我，我是一个很无用的仆人，但是透过这样的关系，如果我还有明天，我愿意出来做见证。所以那时候救护车根本还没来，但是我已经知道快完蛋了。可是我这样的祷告，说我愿意顺服，突然间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让我眼睛稍微看得到前面的东西了，慢慢慢慢的让我觉得说我的呼吸啊好像有在慢慢恢复，然后让我感觉到耳朵我有听到一些声音了。可是那时候还是很紧急的状况之下，所以救护车赶快给我送到国泰医院。那到了国泰医院的时候一些护士啊一些那个医生他们都赶快过来，因为我有一些病历在他们那边，所以说他们知道说这个是非常紧急的状况之下。那整个身体都是冰冷的，好像已经死人一样都没有温度了。那我这个姐妹也赶到医院去，后来教会美人教会的一些同工啊牧师啊师母他们就到那个国泰医院那边去，那为我祷告祝福的祷告，感谢上帝，就是这么奥妙的让我温度啊慢慢恢复起来。恢复起来的时候，我第一件事看到牧师的时候，我跟他讲说，牧师，我想要去好好吃一顿。牧师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病得太厉害了，突然间脑子里面是没有转过来还是怎么样。那牧师一直在安慰我说，不要哭了。我说我不会哭了，我很喜悦，我很快乐，因为为什么你知道？我得到释放。为什么我得到释放？因为我知道生命的可贵。以前我都不知道生命的可贵，以前我都不断的很想说，我把自己杀了，或者我自己毁了，我根本我不想活在人世间。但是这样的经过，我知道从死里幽谷走出来，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因为我那一天，如果我真的回去了，那我的儿子才七岁，他是不是变成孤儿，没有妈妈的人？我的先生他的事业正在起步，他是不是又要第三度的结婚，又在制造一些家庭的问题？再来呢，就很多我这样子走过来的事情呢，这样的经历没人知道的，我是那么痛苦的当中这样走过来，没有人知道。但是上帝就是用我这样子这样的经过，这样的危险，让我这样得到释放，所以说我不再伤心，因为我活着，我要照顾我的母亲，我要传福音给我母亲，我要更传更多的福音给每一个人。感谢上帝，我就是这样得到释放，得到医治。那透过这样子以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那一天开始我不用再吃心脏病的药，就是这么神奇的。3月12号这是国泰医院里面是有病例的，有记录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收据啊什么都是有的，这个不能这个假见证的。
是，也就是说你是冰冷冷的进医院，
对，
然后好端端的出医院，前后时间是非常短，对不对？就是并不是没有在里面住院嘛，就是一进了医院，然后弟兄姊妹祷告就好起来嘛。
大概是两三个钟头。那时候我那时候我是觉得我一定是挂了，我知道是因为。完全我的感觉反正我差不多了挂了，那是横的出去，然后是很喜悦的哦，就后来就唱了诗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全身赞神力。那很多医院的人齁，很多病人你知道吗，他们会觉得说神经病，那这个人是横的进来，那怎么突然间很有嗓子很喜悦的，然后这样唱了诗歌，然后这样子出去，那护士医生都看着说，哎呀，这个人本人好像是要挂了，那怎么突然间就起来了，然后就很喜悦很快乐这样走出去呢？所以看到这种场面我也觉得说很喜悦啊。那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说，以前我可能我要长期要靠心脏病的药，可是这种反而是得到一种医治，我现在已经很久也没有吃那个药的，也没有再发病过。
真的是一个特别的神迹又再一次行在你的身上。那我相信你承诺了上帝就是要到处去传福音，今天你在麦克风面前告诉了许许多多不认识你的人关于你的故事，那么在教会里面你也告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关于你的故事，主要就是高举神哦。我想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神迹。那么如今我真的相信信仰在你生命当中担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哈。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真的也想请佩璇姐谈一谈。其实刚才我们谈到说，在这个人在忧虑当中或者面对的一些，像今天忧郁症非常的严重。好，那么也有许多的自杀的案例发生，您自己也是从这个自杀的过程当中一路这样跌跌撞撞走过来的。那么今天你竟然在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你还是会紧紧去抓住这位神。所以我想回顾这一条你走过来时路，你内心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触？
我的感觉就是说，他是真的又真又活的神。如果没有他把我的灵魂救了，如果他没有他的话，我可能我现在不是坐在这里分享我个人的见证，这些荣耀都是要归给上帝的。虽然我走路走这么人生这么坎坷很心酸的路程，但是也很感谢上帝愿意救我，这么爱我，让我不远离他的道路。我虽然寻求很多的宗教，但是我在里面我得不到答案，可是我在基督里面我得到答案。感谢上帝他这么怜悯我，是一个无用的人，他愿意这样从我的生命里面救出来。感谢主。
在听过佩璇姐的生命故事，我也想起圣经上一句话，就是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好，那我想上帝曾经让你去经历这些事情，我们不能说是上帝给你这些经历，但是你经历这些事情在回到神的手中的时候，它反而会成为一个特别的祝福，是成为你可以去祝福别人。那我刚才也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想请你在节目的最后跟听众朋友做一些鼓励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整个社会有很多的自杀案件发生，当然有的是来自于疾病，也有的是来自于所谓的灵异的一些事件哈。那么您自己在这个自杀的过程当中，今天当然你离自杀越来越远了，因为你珍惜神给你的新生命，可是我想有许多人真的就在走在难处当中，已经走到无路可走了，真的看不到路了，唯一的方法就是了结自己吧。那我想如果说收音机旁边有人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意念，自杀的意念，或者他今天或者这个时刻也许是他朋友，我想请佩璇姐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需要的朋友，以您过来人的身份 对他们说一些祝福的话跟勉励的话好不好？
我本身是有忧郁症，失眠很厉害的。再来就是说，我那时候身体也很不舒服，就是有妇女病，到处去求诊，得不到医治，所以说那时候也很想自杀。再来就是生意上也被人家倒了一些钱，所以说那时候也是很想不开的自杀。种种种种很多的，就是说我对这个人世间很厌恶，但是我愿意寻求很多的宗教，但是还是得不到这些的答案。可是我在基督里面，我找到这些的答案。如果你很面临到说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你的孩子面临到很多问题，你愿不愿意到教会来，让我们教会来协助你？你愿不愿意来接受这一个又活又真的神？他是随时随地的来帮助你的。我也一直有耶稣基督里面，没有被他神。
是，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亲爱的朋友，今晚在听过这个来宾陈佩璇小姐她的生命故事之后，我想不论你现在在什么的光景当中，如果你正在平顺当中，我们真的一起来感谢神。但是如果你正在逆境当中，在这一段社会环境动荡不安，政治各方面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甚至于你自身所面临到的一些灾难当中，你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真的盼望这卷卡带，或者说今天的这集节目能够成为你的祝福。耶稣爱你，耶稣愿意帮助你，把你带出黑暗走向光明，这是所有基督徒都可以向你做见证的真理。我们真的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祝福你。我们谢谢佩璇姐来到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访谈。
我再一次的强调就是说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或者非基督徒也好很恳求的说，你要依靠我们的上帝，他是又活又真的上帝，你要相信他。
是，谢谢，谢谢佩璇姐最后的这个再一次的强调，这是我们最深最深的一个心愿。那么今晚节目播出之后，我们仍然要送出五卷的节目卡带给听众朋友。那么如果连同上个礼拜，我们会送出五套见证的卡带，一套是两卷上下集，要送给听众朋友，欢迎你尽快跟我们联络。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那么也欢迎你使用传真跟我们联络，27557822 27557822。另外我们也真的很盼望能够有机会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愿意参加我们的函授课程，我们也愿意跟你保持联络，你可以用电话跟我们联络，27541144 27541144。无论如何，云彩飞扬节目制作单位，我们以最真诚的心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希望在你听过别人的故事之后，你也能够好好的想想自己的生命。最终的盼望是希望你愿意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位神，让他带领你走一生的道路，走得好，走得稳，走得有盼望，走得有活力。那么我们在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未来这个礼拜我们还是诚心的祝福你平安多多，恩典多多。下个礼拜云彩飞扬我们再见喽，拜拜。
我的旧欢的歌声，现在听汤的歌。